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思维课，给聪明人的理性决策指南。本课程由美国资深经济学教授兰德尔·巴特利特讲授，马玉磊转述。
嗨，今天是我们经济学通识课的第一单元。那么在这一单元中呢，我们会从经济思维的六项基本法则说起，来构建咱们的工具包。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呢，都学过物理，都知道啊，牛顿提出了运动三大定律。这三大定律的表述都很简单很清晰，并且包含着无数真理。那么我们的经济学法则，它的数学精确性呢不如牛顿定律，可能呢这个可量化性啊也比较差，但是它和牛顿定律一样，都切中要害，都是通过精心的阐释应用于各种环境，赋予它们不同的名称。那么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就意味着在这些法则的基础上来观察世界。首先我们来看经济思维的第一条基本法则，那就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没有什么是比激励更有效的了。如果你对某种行为给予奖励，那么人们就会做得更多，更全力以赴。如果你惩罚某种行为，那么人们就会避免这种行为。咱就比如说，如果政府增加了香烟税收，那么吸烟的人就会减少。如果一家餐厅免费提供早餐，那么大家就会聚集在这个街区周围啊，排起了长龙。比如说美国之前就有一家叫做丹尼斯的餐厅，他在第43届超级碗落幕后向大家发放免费早餐，就得到了大量顾客的光顾捧场。如果你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开耗油量大的旧车，可能会有一些人听话不开了，但如果你像政府那样发起一个旧车换现金的项目，我敢保证你可以在一个月内收到70万辆老古董汽车。如果人们到加油站加油的时间要等2个小时，那么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数就会上升。咱们再比如说，如果把学生人数超过50人的班级作为大学排行榜负面评选指标，那么有些大学就会迅速将班级规模的上限设定为49人。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的想法与经济学家是相似的，他们都会考虑激励措施。如果你给购房者补贴，比如说降低贷款利息或房产税，那么买房的人就会增加。无论是对工资啊、医疗保险费啊，还是资本利得，如果你对某个项目征税，那么最终你在该项目上的所得就会减少。如果你跟一位经济学家讨论犯罪活动，他不会跟你谈什么犯罪导致的社会道德败坏，而是会侧重于比较合法的收入和非法的收入，他会更多的谈论犯罪招致的惩罚和代价，以及罪犯被逮捕和判罪的可能性。因为他是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他会把犯罪看成是潜在罪犯面对激励的一种反应表现。那么同样的道理哈，如果你请一位经济学家来谈一谈他对研发新疫苗的意见，那他根本就不会谈到什么病毒分子结构的问题，他会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对这个研发成本、成功发现新疫苗的概率、专利保护条款和潜在可靠性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他会告诉你，这个创新率的多少将取决于制药公司、竞争对手和潜在客户所面对的激励因素。咱们在这说到这个激励政策啊，我还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事儿哈。那个时候呢，在生产中啊存在严重的浪费状况，所以说这个中央计划部门将向工厂管理人员发布指令，告诉他们说需要生产哪种产品。当时制定的激励措施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导致了特别荒谬的后果。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主管部门告诉一位厂长说，你生产出的铁钉的吨数越重越好，厂长还会因此受到奖励，那这家工厂肯定会生产出最大最重的铁钉。但是如果主管部门告诉厂长说，我们将根据你们生产出的铁钉的数量给予你们奖励，那他们肯定会改变策略，生产出尽可能小的铁钉，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铁钉的数量。所以说呢，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啊，并不就意味着只是考虑我们如何对所面临的激励做出最佳反应，它还意味着我们需要预先设想，预测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如何影响对于其他人的激励，以及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这就是经济思维的第一条基本法则，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其实咱们人类的行为呢，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故意或非故意的行为，属于策略范畴。如果你改变激励的形式，那么人们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咱们再来接着看第二条基本法则，那就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句话对于大家来说啊，已经是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其实呢，当中啊也包含着很多经济学的哲理。我们看一本经济学概论，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副标题，说经济学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经济学家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呢，既看到了我们的需求，又看到了资源有限，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平衡问题。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不可能总是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那这个道理呢，同样适用于企业，适用于整个自然界。那么在经济学界呢，也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任何东西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稀缺，而稀缺就意味着获取必须付出代价。我来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哈。我和我的妻子呢，都订阅了这个 Netflix 网飞公司的付费服务。那我们就想呢，如果哪天晚上没事做，总可以储备两三张 DVD 来看吧。那不久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张网飞公司赠送的光盘，我们把电影是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实话，那个片子真的很无聊。我妻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医生，但是呢，对经济学不太了解。看完影片呢，她说：哎，还好我们没花钱。而我觉得恰恰相反，我跟她说，我们将有限生命中的两个小时来欣赏这部烂片，这段时光再也找不回来了。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是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也就是放弃了其他选择。本来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小时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永远的消失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稀缺的。稀缺的意思是，如果你把时间或有限的资源用于某个目的，那就意味着你永远丧失了把这段时间或这部分资源用于其他目的的机会。获取的某种事物越多，就意味着可获取的其他事物越少。其实呢，获取就是意味着失去其他选择，放弃其他事物，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我们在这里说的成本并不是金钱，金钱只是我们用来衡量事物的一个抽象单位，而真实成本始终是指我们所丧失的那些机会。咱们再来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如果你想买汽车，那你就必须放弃游艇。如果你选择假期去滑雪，那么付出的成本就是你不能去沙滩度假了。如果你花四年的时间去读医学院，那就意味着你不能去读艺术院校了。即便是没有付出金钱，我们也总是在付出某些非常真实的成本。而其他人则认为呢，支出的资金和付出的现金才是成本。这就让我想起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短期利率超过 20% 时，我跟当地一家采木厂经理说，利率这么高，对你们影响肯定很大。但他回答说，我们自筹资金，不需要借款备货，所以利率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你能发现他思维中的漏洞了吧？那么高的利率就意味着他在备货中每投入100美元，就丧失了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那就是如果他把这笔钱借出去，每年就可以获得超过20美元的利息。在理性决策的世界里呀，假如你错过获得收益的机会，那事实上就等同于支出了相应的款项，这两者都是成本。那对于一位会计师来说呢，成本就意味着资金支出，而在经济学家来看，放弃机会就是一种成本，因为既没有资金流入，也没有产生价值。咱们再来举个例子，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呢，都在考虑如何处置自己的 401k 投资账户。这个账户呢，是美国企业为员工专门设立的个人账户，员工每月自愿从工资中拿出不超过一定限额的资金存入该账户，目的呢，就是为了鼓励企业雇员增加长期养老储蓄资金。那么对于成千上万年轻的工薪阶层来说呢，虽然他们距离退休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呢，他们也想把自己的全部资金放到一个安全的金融市场账户，比如说这个 401k 养老金账户，因为他们实在是无法承受资金丧失的风险呐。其实呢，他们也可以选择冒险，因为任何行为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如果你在青年时期投资保守，那么很有可能你会错过获得数万美元的增值机会。你获得的安全表面看似是免费的，其实可能是一份更加昂贵的午餐呐。这就是经济思维的第二条基本法则，那就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事物都有稀缺性。那好，我们再来接着看经济思维的第三条法则，那就是任何事情都不只有一面，所有的交流互动至少有两个方面。 毕竟呢，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自诩为社会科学的女王。虽然说大多数人并不认同，但是经济学家会坚持这一观点。人们交流互动时，永远会牵涉多个方面。咱们举个例子哈，不久前呢，我看到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封写给编辑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读者来信。那作者就说呢，说除非我们大家都卖掉手中的大型高油耗 SUV， 购买更加省油的车型，否则全球变暖的问题永远不会得到解决。这种情操特别高尚，但推理特别糟糕，因为除非有人购买，否则我们根本卖不掉自己手中的 SUV 啊。而假设有人买了我们的 SUV， 那么只是这些大型高油耗的汽车更换了主人而已，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并没有减少。那最近呢，我还阅读了一篇专栏文章，这个作者声称啊，说在经济困难时期，面对众多的失业人群，那些有工作的人继续花钱消费是不道德的。这篇文章指出，为了相互支持啊，我们应该在经济危机结束前停止购买。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停止购买，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失业，因为我每支出1美元，其他人才会增加1美元的收入。如果总支出下降，根据定义，总收入同样也会减少。所以说呀，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笔销售同时也是一笔购买，一个人花出去1美元，同时呢也使另外一个人收入增加1美元，一项进口同时也是一项出口，对于某个人的激励变化同样也会演化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激励变化。你可以呢在实际生活中啊仔细体会一下这3条法则，慢慢打开进入理性决策世界的大门。